刘仁轨是汴州尉氏县人，自幼恭谨好学，正值隋末战乱，没有条件专心学习，每次行走坐卧就在空地上写字，因此广泛涉猎文史典籍。武德初年，河南道大使管国公仁圭准备上表议论政事，刘仁轨见到他起草的表文，就帮他改定了几个字。仁圭非常惊异，于是直接下文书面任命他为西州参军，不久又调任陈仓县尉。县里有个折冲都尉叫鲁宁的，依仗自己官阶高，骄横放纵无礼，历任官员都无法禁止。刘仁轨特别告诫他，希望他不要再犯，鲁宁却更加凶暴蛮横，刘仁轨最终将他杖杀。周礼将此事上报，太宗发怒说，这是什么县尉，竟敢杀我的折冲都尉，立即将他追召入朝，与他交谈后惊叹他的刚强正直，提升他为岳阳县丞。贞观十四年，太宗准备前往同州狩猎，正值庄稼还未收割完毕，刘仁轨上表劝谏说，我听说屋漏在上，知道的人在下，愚笨之人的计策，圣明之人来抉择。因此周王向打柴的人询问，殷后向筑墙的人求谋，所以才能享国长久，传位无穷，功业显扬于宗庙，福泽流传于后代。陛下天性仁爱，亲自带头节俭，朝夕思念，以百姓为心，一物失所就忧心忡忡。我听说陛下大驾要前往同州教习狩猎，我知道四季田猎是前代君主的长典，但事情有沿袭有变革，不一定都要遵循。今年甘雨按时而降，秋季庄稼极其茂盛，黄黑之色遍布原野，十分才收了一二分，尽力收割到月中还不能完工，贫苦人家无力收割，禾下才开始打算种麦，仅按平常的征调，农家已经受到妨害，如今既要承担狩猎事务，又加上修理桥梁道路，即使尽量减省也要花一二万工，百姓收获庄稼实在狼狈不堪。我希望陛下稍微停留万圣之尊的恩德，垂听我这一介之言，推迟十来天，等收割全部完毕，那么人人都能空闲安乐，家家得以康宁，然后车驾缓缓行动，公司都能安泰。太宗特地颁下玺书慰劳说，你职位虽然低微，但竭尽忠诚报效国家，所陈述的事我很赞赏。不久任命他为新安县令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。显庆四年出任青州刺史。显庆五年，高宗征讨辽东，命令刘仁轨统领水军，因延误日期被定罪免职，特命他以平民身份随军效力。当时苏定方已经平定百济，留下郎将刘仁苑在百济府城镇守，又任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雄津都督，安抚其余部众。王文度渡海时病逝，百济僧人道琛、旧将福信率领部众再次反叛，立前王子扶余封为王，率兵将刘仁苑围困在府城。皇帝下诏任命刘仁轨检校代方州刺史，代替王文度统领部队，就近征发新罗兵，合力救援刘仁苑。转战向前，刘仁轨军容整齐严肃，所向披靡。道琛等人于是解除对刘仁苑的包围，退守仁存城。不久，福信杀死道琛，吞并了他的兵马，招纳引诱逃亡反叛者，声势更加壮大。刘仁轨于是与刘仁苑合军休整。当时苏定方奉诏征伐高丽，晋军包围平壤，没能攻克而回。高宗写信给刘仁轨说，平壤的军队已撤回，一城不可独守，应当撤到新罗共同屯守，如果金法敏需要你们留下镇守，可暂时留在那里，如果不需要就应渡海回来。将士们都想要西归，刘仁轨说，春秋的道理，大夫出使境外，有可以安定国家便利国家的事，可以专断行事，何况我们身在海外，紧邻豺狼之地，而且人臣尽思尽忠，有死无二，对国家有利的事知道就做。主上想要吞灭高丽，先诛灭百济，留兵镇守，控制其心腹，虽然妖孽充斥，但防备非常严密，应当磨砺武器，喂饱战马，攻击其不易。他们既然没有防备，有什么攻不克的，交战取胜，士兵自然安定，然后分兵占据险要，扩张形势，飞速上表报告朝廷，再请求派兵船。朝廷知道我们有成效，必定会派出将领率军，声援一接，凶逆自然消灭。这样不仅不放弃已有的成功，而且能永远肃清海外。如今平壤的军队已经撤回， 雄金如果右撤，那么百济的残余势力不久就会再兴起，高丽的逃犯冤叟何时才能消灭？况且现在凭借一座城池处于贼寇中心，如果失足就成为俘虏，撤退到新罗又成为寄居之客，倘若不如意，后悔莫及。何况福性凶暴，残虐过分，福于风猜忌多疑，外表联合内里分离，像药鹰一样嚣张共处，势必互相残害，只应坚守观察变化，乘机攻取，不可动摇。众人听从了他。当时福于风和福性等人认为针县城临江高险，又处于要冲，增兵防守。刘仁轨率领新罗兵趁夜逼近城池，四面攀草而上，到天明时攻入占据了该城，于是打通了新罗运粮的道路。不久福于风偷袭杀死福性，又派使者前往高黎和倭国请求援兵以抵抗官军。皇帝下诏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渡海作为支援。孙仁师与刘仁轨等人会合后兵势大振，于是众将商议，有人说嘉陵城是水陆要冲，请先攻打。刘仁轨说嘉陵险要坚固，急攻则损伤战事，固守则耗费时日长久，不如先攻周流城。周流是贼寇的巢穴，群凶聚集，除去恶物必除根本，必须拔除其根源。如果攻克周流，那么其他各城就会不攻自下。于是孙仁师、刘仁苑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前进，刘仁轨则另率杜爽、扶余龙率领水军和粮船从雄津江前往白江，与陆军会合，一同进逼周流城。刘仁轨在白江口遭遇倭兵，四次交战都取得胜利，烧毁倭船400艘，烟火冲天，海水都变成红色，贼众大败溃散。扶余峰脱身逃走，缴获他的宝剑。伪王子扶余忠胜、扶余忠志等人率领侍女以及倭众和丹罗国使者一时全部投降，百济各城都重新归顺，贼帅持寿信占据人存城不降。在此之前，百济首领沙诈相如、黑齿长之在苏定方军撤回后聚集逃散人员，各自据守险要以响应福信，到这时率领部众投降。刘仁轨用恩信小谕他们，让他们自己率领部下子弟攻取人存城，又想分兵帮助他们。孙仁师说相如等人寿星难测，如果给他们武器就是资助贼寇。刘仁轨说我看相如长之都是忠勇有谋，感恩图报之事，跟随我们就能成功，背叛我们必定灭亡，趁此机会建立功绩就在今天，不必怀疑。于是供给他们粮食武器，分兵跟随，于是攻克人存城。池寿信抛下妻子儿女逃奔高丽，于是百济的残余势力全部平定。孙仁师与刘仁苑整军返回，皇帝下诏命刘仁轨留下统兵镇守。起初百济经过福性之乱，全境凋残，尸体相连。刘仁轨开始命令收敛骸骨，埋葬祭祀，登记户口，设置官吏，开通道路，整顿村落，修建桥梁，修补堤堰，修复碑堂，鼓励农耕，赈贷贫困，慰问孤老，颁布宗庙忌讳，建立皇家社稷，百济剩余民众各自安居乐业，于是逐渐经营屯田，积蓄粮食，安抚士卒，以图谋高丽。刘仁苑回到京城，皇帝对他说你在海东前后奏请都合乎事宜，而且文雅有文理，你本是武将怎么会这样？回答说这是刘仁轨的文辞，不是我能相比的。皇帝深深赞叹欣赏，于是破格加封刘仁轨六阶，正式任命为代方州刺史，并赐京城住宅一所，厚赏其妻子儿女，派使者颁下喜书慰劳勉励。刘仁轨又上表说臣蒙受陛下格外褒奖，不追究过失而录用，授予刺史之职，又加授都督，才能轻微而职责重大，忧虑责任更深，常想报效，希望能够报答万分之一，但智力浅短，停滞无成，久在海外，每从征役军旅之事，确实有所听闻，详细写成奏状密封呈上，恳请详查。臣看现有的征募兵士，手脚沉重者多，勇健奋发者少，兼有老弱，衣服单薄寒冷，只希望西归，无心效力。臣问他们从前在海西见百姓人人头目争相要出征，甚至有人不用官府物资请求自备衣粮， 投名一征，为何今日招募兵士如此软弱？都回答臣说，今日官府与往日不同，人心也不一样。贞观永徽年间，东西争议，战死者都蒙赐使者调剂追赠官职，也有将死者官爵转授其子弟的。从显庆五年以后，争议战死再无人过问，从前渡辽海的人就得到一转勋官。从显庆五年以后，多次渡海却不被记录。州县调发兵募，身体少壮，家有钱财，结交官府的人，东西藏匿都能脱免。无钱结交的，即使是老弱也被推着被救来。显庆五年，破百计的功勋以及向平壤苦战的功勋，当时军将号令都说给高官重赏，千方百计招募，无所不用其极。等到了西岸，只听到枷锁推进，夺刺破勋，州县追呼，求助不得，公司困闭，说不尽。从海西出发之日，已有自害逃走者，并非到海外才逃。又因为争议蒙受勋级，当作荣宠，但连年争议，只取勋官，拉车辛苦，与白丁没有区别。百姓不愿征行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陛下再次兴兵，平定百济，留兵镇守，图谋高里。百姓有如此议论，如何成就功业？臣听说情色不协调，就改弦更张，施政教化要随时适应。如果不重赏民法，怎能成功？臣又问，现有的兵募就留镇五年，还能支撑？你们才经一年，为何如此单薄？都回答臣说，离家时只让准备一年行装，自从离家已经两年。在朝阳、瓮津又派来去运粮，渡海遭风，多有飘失。臣核查现有兵募，衣裳单薄，不能过冬的，发给大军回还时所留衣裳，暂且够一冬之用。来年秋后再没有准备。陛下若想殄灭高丽，不可放弃百济土地。扶余峰在北，扶余勇在南，百济、高丽就相勾结，倭人虽远也互相影响，如果没有兵马，还会成为一国。既需镇压，又设屯田，事情依赖兵士同心同德。兵士既然有这些议论，不可浇筑古色因循旧例，必须还给他们渡海官勋以及平定百济、进攻平壤的功赏。除此之外，再加以褒赏，明确下诏慰劳，以激励兵募之心。如果按照今日以前的做法，臣担心军队疲劳，无所成就。臣又见近代平定东吴，史籍有详细记载，内有武帝、张华，外有杨户、杜预，筹谋策划，咨询商议。王俊等人折冲万里，楼船战舰已到石头城。贾充、王浑之辈还想要斩张华以谢天下。武帝回复说，平吴之策出自朕意，张华只是与朕意见相同，并非他的本心。是非不同，如此混乱。平吴之后还想苦苦约束王俊，依靠武帝庇护才能保全。若不遇上武帝圣明，王俊连命都保不住。臣每读其书，未尝不抚心长叹。陛下既得百计，想取高礼，必须内外同心，上下其努力，举动没有失策，才能成功。百姓既然有这些议论，更应改弦更张。臣担心这是逆耳之事，无人为陛下进言。自感老病日益侵逼，残生还能几时？一旦突然去世，嫌恨九泉，因此披露肝胆，冒死上奏。高宗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又派刘仁院率兵渡海，与旧镇兵交接替换，并任命扶余龙为雄津都督，派他召集余众。扶余勇是扶余龙的弟弟，这时逃亡在倭国，作为扶余峰的呼应，所以刘仁轨上表提及此事。于是刘仁轨渡海西还。当初刘仁轨即将离开代方州时，对人说，老天将要使这个老头子富贵了。向周斯请求一卷历日以及七庙会字，人奇怪原因，回答说，打算削平辽海，颁布国家征朔，使夷俗尊奉。到这时果然都应验了。灵德二年，皇帝到泰山封禅，刘仁轨率领新罗、百济、丹罗、倭四国的酋长参加盛会，高宗非常高兴，提拔他担任大司宪。乾封元年，升任右相，兼检校太子左中户，累计前后战功，封为乐城县南。乾封三年，担任雄津道安抚大使， 兼沛江道总管，作为司空李济的副手讨伐平定高丽。总章二年，军队返回，因病辞职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准许退休。咸亨元年，再次被任命为陇州刺史。咸亨三年，被征召入朝，担任太子左庶子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兼修国史。咸亨五年，担任机灵道大总管，向东讨伐新罗。刘仁轨率兵直接渡过护卢河，攻破新罗北方大镇七重城。因公晋升爵位为公，他的子侄三人都被授予上柱国。周礼乡党以此为荣，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为乐城乡三柱里。上元二年，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兼太子宾客，依旧兼修国史。宜凤二年，因吐蕃入侵，命令刘仁轨担任桃河道行军镇守大使。刘仁轨每次上奏请求，多被中书令李敬玄压制，因此与李敬玄不和。刘仁轨知道李敬玄向来不是边将之才，想要重伤他，就上奏说西番镇守之事非李敬玄不可。高宗立刻任命李敬玄代替他。李敬玄到桃河军后不久被吐蕃打败。永隆二年，兼太子太傅。不久，因年老请求退休，被批准解除尚书左仆射职务，以太子太傅身份依旧管理政事。永淳元年，高宗驾临东都，皇太子在京师监国，派刘仁轨与侍中裴炎、中书令薛元超留下辅佐太子。永淳二年，太子前往东都，又令太孙李仲照在京师留守，仍令刘仁轨担任副手。武则天临朝，加授特进，再次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专门负责留守事务。刘仁轨又上书以衰老为由推辞，请求免除留守重任，并陈述吕后获败之事，以进行规谏。武则天派武承嗣带着诏书到京师慰劳小玉，他说：现在因为皇帝居丧不说话，我暂且代行亲政。承蒙你远道劝诫，又上表以衰老疾病为由请求辞官，我心中既有诸多愿望，又彷徨不安。你又引用吕后见痴于后代，产疑惑于汉朝的话，比喻非常深刻，使我惭愧与欣慰交织。你忠贞的节操始终不渝，刚直的风范古今少有。最初听到这些话，怎能不茫然？静下来思考，这真是见解。况且宰相的职位是百官的楷模，何况你是先朝旧德，远近敬仰。希望你能以匡救为怀，不要因晚年而请求辞职。不久晋封为郡公。垂拱元年，一心令改为文昌左相，同凤阁鸾台三品。不久去世，享年84岁。武则天废朝三日，令在京百官依次前往吊唁，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滨州大都督、陪葬乾陵，赐其家十封300户。刘仁轨虽然位居宰相，但不自傲，每次见到贫贱时的老朋友，不改平民时的交情。当初任陈仓尉时，像是袁天罡对他说：你最终会官至宰府，年近90。后来果然如他所说。刘仁轨亲身经历隋末之乱，极录所见所闻，著《行年记》流传于世。他的儿子刘俊官至太子中舍人。垂拱二年，被酷吏陷害被杀，妻子儿女被没为官奴。中宗即位，因刘仁轨是春宫旧僚，追赠太尉。刘俊的儿子刘勉开元年间任秘书省少监，上表请求为刘仁轨立碑，谥号为文献。使臣为述说，世人称刘仁轨与戴志德同为宰相，刘仁轨用甜言蜜语待人，以博取声誉，戴志德则正色俱下，把美名归于君主。所以刘仁轨的美名至今未消，而戴志德的功绩无人知晓。崇高的名声和美称，有时因刻意修饰而远播，身后的仁德和至高的品行，有时因隐晦而不传。岂止是刘仁轨和戴志德这样，大概自古以来就有这种情况。所以孔子说，众人都喜欢他，一定要考察；众人都厌恶他，一定要考察。不是圣人智者，很少不被迷惑。况且刘仁轨因私愤陷害别人于不能胜任之地，最终给国家带来耻辱，忠恕之道难道是这样吗？郝处俊是安州安陆人，父亲郝相贵隋末与岳父许绍占据峡州归顺唐朝，因公被任命为滁州刺史，封赠山县公。 郝处俊十多岁时，父亲在滁州去世，父亲的老部下赠送的丧礼很丰厚，将近1000多匹绢，郝处俊全部推辞不接受。长大后喜欢读汉书，几乎能默诵。贞观年间，本州推举他参加进士科考，吏部尚书高士廉非常看重他，出任官职为著作左郎，继承爵位赠山县公。兄弟和睦，侍奉各位舅舅非常恭敬。两次转任滕王友，因耻于做王府属官，于是弃官归耕。很久以后被征召为太子司一郎，五次升迁至吏部侍郎。乾封二年改为司列少常伯。适逢高丽反叛，诏令司空李继为沛江道大总管，以郝处俊为副手。曾驻扎在贼城附近，还没来得及布阵，贼兵突然到来，军中大惊。郝处俊独自坐在胡床上，正在吃干粮，暗中挑选精锐击败贼兵，将士们大多佩服他的胆略。总章二年被任命为东台侍郎，不久同东西台三品。咸亨初年，高宗驾临东都，皇太子在京师监国，全部留下侍臣戴志德、张文冠等辅佐太子，唯独带好处郡随行。当时东州道总管高侃在安市城打败高丽残余部队，上奏说有高丽僧人预言中国的灾异，请求杀掉他。高宗对郝处俊说，我听说作为君主，以天下人的眼睛来看，以天下人的耳朵来听，这是为了广视听，况且上天降下灾异是为了警醒人君，如果灾异确实存在，说话的人有什么罪？如果事情是假的，听到的人足以自我警戒。顺势力棒目确实是有道理的，想要堵住天下人的嘴怎么可能呢？这个僧人不足以加罪，特令赦免他。于是对郝处俊说，王者没有外敌，何必依靠守御？即使如此，设置重重门户，打更巡逻，是为了防备意外，这才知道敬畏在于谨慎严肃。我曾认为刑法还是太宽，荆轲不过是个匹夫，但匕首暗中刺出，始皇惊骇恐惧，没有人敢抵抗，难道不是因为积习宽慢才这样吗？郝处俊回答说，这是由于法令太急造成的，不是宽慢。高宗说，怎么知道？回答说，刑法规定擅自上殿的人一灭三族，人人都害怕灭族，哪里有人敢抵抗？到了魏武帝时，法令尚且严峻，我见魏令说，京城有变故，九卿各在自己的府邸。后来严才作乱，与他的党羽数十人攻打左掖门，魏武帝登上铜雀台远远观望，没有敢救援的人。当时王修任奉常，听说变故后召车马，没等到，就率领官署步行到宫门。魏武帝望见他，说，来的人一定是王修吧？这是由于王修观察变故，知道时机，违反法令奔赴急难，如果都遵守法令，就酿成了祸乱。所以君主设立法令推行教化，不可以太急。政令宽则人懈怠，政令急则人无所适从。圣王之道是宽猛相济。诗经说不屑于位，人之忧戏说的是仁政，又说是恶寇虐，无比作特说的是威行。洪范说高明柔克，陈前刚克说的是中道。高宗说好。又有胡僧卢家阿逸多受诏配置长生药，高宗将要服用。郝处俊进谏说，寿命长短有命，没听说过万圣之主轻易服用翻译的药。从前贞观末年，先帝令婆罗门僧纳罗尔梭妹按照本国旧方配置长生药，胡人有艺术，征求灵草觅食，用了1年多才制成。先帝服用后竟然没有效果，临终之际名医不知该怎么办。当时议论的人归罪于胡人，想要公开处死，又恐怕被夷狄取笑，法令就没有施行。前车之鉴如此，希望陛下深察。高宗采纳了，只加封卢家为怀化大将军，不服用他的药。不久官名恢复旧制，郝处俊被任命为黄门侍郎。三年加迎亲光禄大夫，转任中书侍郎。四年兼修国史。上元元年，高宗御临含元殿东祥銮阁观看大仆。当时京城四县和太常的音乐分为东西两棚，皇帝令雍王李贤为东棚，周王李显为西棚，务必以角胜为乐。郝处俊进谏说，我听说 礼仪是用来教导童子不欺骗的，恐怕他们产生欺诈之心。我认为两位王子年龄尚小，意趣未定，应当推多让美，互相敬爱如一。现在忽然分为两棚，互相夸耀竞争，况且牌友小人言辞无度，酣乐之后难以禁止，恐怕他们交争胜负，讥诮失礼，这不是引导仁义表示和睦的办法。高宗惊讶地说，你的远见不是众人能及的。立刻下令停止，不久代替阎立本为中书令。一年多后，兼太子宾客，检校兵部尚书。上元三年，高宗因风疹想退位，令天后代理国政，与宰相商议。郝初俊回答说，我曾听说李经说，天子治理阳道，皇后治理阴德。那么皇帝与皇后就像太阳与月亮，阳与阴，各有所主守。陛下现在想要违反这个道理，我恐怕上则天象有谴责，下则人言有怪罪。从前魏文帝着令自己死后还不许皇后临朝，现在陛下为什么想要亲自传位给天后？况且天下是高祖、太宗两位圣人的天下，不是陛下的天下。陛下正应谨慎守护宗庙，传之子孙，实在不可以把国家交给别人，偏私于后族，恳请特别垂恩采纳。中书侍郎李义衍进言说，郝处俊所引用的金旨足可依凭，希望陛下胜率无疑，那么天下百姓就幸运了。高宗说，是。于是停止。宜凤二年，加金子光禄大夫，行太子左庶子，并依旧之政事，兼修国史。四年，代替张文冠为侍中。郝处俊性格简朴，不修边幅，自从参与朝政，每次与皇上议论，一定引经据典来应对，多有匡正补益，很得大臣之体。侍中平恩公徐与师是郝处俊的舅舅，早年同乡，都在当时显贵，又有他的同乡田氏、彭氏以经商著称。有个叫彭志云的，显庆年间上表请求以自家绢布20000段资助军队，诏令接受他的绢万匹，特授奉一郎，仍不告天下。所以将淮间俗话说，贵如许，好富若田，彭郝处俊升任太子少保。开耀元年去世，享年75岁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大都督。高宗非常悲伤悼念，对侍臣说，郝处俊志存忠正，兼有学识，至于雕饰服饰玩物，虽然深知无益，但常人不能抑制情感舍弃，都爱好奢侈，郝处俊却能保持朴素，始终不变。虽然不是元勋左命，但也是长期为朝廷效力。又见他的仪表忧国忘家，如今去世，深可伤惜。于是在光顺门为他举哀一日，不处理政事，以少劳祭祀，赠绢布800段、米粟800硕，令百官前往哭吊，赐给灵车，并护送家属回乡，官府供应葬事。他的儿子秘书郎郝北叟上表辞谢所赠赐物及护送回乡之事，高宗不许。侍中裴炎说，郝处俊临死时，我去看他，他嘱咐我说，活着既然无益于名实，死后何必繁费。闭眼之后，如果有恩赐赠物及回乡护送、葬日营造，不想麻烦官府供给。高宗非常赞赏感叹，依从他的遗愿，只加赠物品而已。郝处俊的孙子郝向贤，垂拱年间任太子通事舍人，因事被处死，临行时言语多有不顺。武则天大怒，下令斩首后，还肢解他的尸体，挖开他父母的坟墓，焚烧尸体。郝处俊也因此被砍棺毁旧。从此法司每次要杀人，一定先用木丸塞住他的口，然后行刑，直到武则天时代结束。裴行俭是绛州闻喜人，曾祖父裴伯凤任北周骠骑大将军、汾州刺史、琅琊郡公，祖父裴定高任冯翊郡守，承袭琅琊公爵位。父亲裴仁基任隋朝左光禄大夫，被王世充俘获，后来谋划归顺唐朝，事情泄露被杀害。武德年间追赠元州都督，谥号为忠。裴行俭年幼时因门荫补任弘文生，贞观年间考中明经科，授官左屯卫仓曹参军。当时苏定方担任大将军，非常看重他，把用兵的奇术全部传授给裴行俭。显庆二年，多次升迁后担任长安县令。当时高宗将要废黜皇后王氏 而立武昭仪为后，裴行俭认为国家的忧患必定从此开始，与太尉长孙无忌、尚书左仆射褚遂良私下议论这件事。大理寺官员袁公于向武昭仪的母亲荣国夫人进谗言，因此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。麟德二年，多次升迁后任安西大都护，西域各国大多仰慕道义归降，被征召受任司文少卿。总章年间升任司列少常伯。咸亨初年，官名恢复旧制，改为吏部侍郎，与李敬玄共同任职，同时主持选拔官员十多年，很有能干的声誉，当时人称裴李。裴行俭开始设立长名信吏榜，引入全选助拟等办法，又制定州县升降、官资高低等制度，成为惯例。上元二年，加授迎亲光禄大夫。高宗认为裴行俭擅长草书，曾用100卷卷素让裴行俭草书文选一部，皇帝阅览后称赞写得好，赏赐帛500段。裴行俭曾对人说，褚遂良不是金笔加墨，从不轻易书写，不挑选笔墨而能写得漂亮快捷的，只有我和虞世南而已。上元三年，吐蕃背叛，诏令裴行俭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，不久又任泰州镇府右军总管，都受元帅周王节制。宜凤二年，时信可汗阿史那福延都之和李遮福煽动番部部落侵犯逼近安西，与吐蕃联合，议论的人想要出兵讨伐。裴行俭建议说，吐蕃叛乱，战争未息，李敬玄、刘审理、师律丧失，怎么还能在西方生事？如今波斯王去世，他的儿子尼涅施师作为人质在京城，希望派使者前往波斯册立，就取到两个番部部落，相机行事，必定可以成功。高宗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于是命裴行俭册封护送波斯王，同时任安抚大使使。途经漠河延契，遇到风沙昏暗，向导更加迷路。裴行俭命令扎营，虔诚祭拜，并告知将吏全景不远。不久云收风静，走了几百步，水草丰盛，后来的人不知道这个地方。众人都心悦诚服，把他比作二师将军。到达西州，官吏百姓到郊外迎接，裴行俭召集当地豪杰子弟1000多人跟随自己西行。于是扬言欺骗部下说，现在正是炎热蒸腾，热板难以冒犯，等到凉秋之后才可以慢慢前行。都知侦察到这种情况，于是不加防备。裴行俭又召集四镇各番部酋长豪杰对他们说，回忆从前到此游玩，未曾厌倦，虽然回到京城没有一时忘记，如今趁着这次出行，想要寻找旧日赏玩之处，谁能跟我一起打猎？这时番部酋长子弟应募的将近10000人。裴行俭假装打猎游玩，教练考核部队，几天后便兼程前进。距离都知部落10多里，先派都知的亲信问候他的平安，外表显得闲暇，似乎不是讨伐袭击，接着又派人催促召见。都知先前与李遮福合谋，秋天中打算抗拒汉使，突然听说军队到来，无计可施，亲自率领子弟首领等500多骑到军营来拜见，于是被擒获。当天传下他的弃剑，各部落酋长都来请命，一并被押送碎叶城，挑选精锐骑兵，轻装日夜前进去抓捕李遮福。途中果然抓获都知返回的使者，与李遮福的使者同来。裴行俭释放了李遮福的使者，让他先去小谕其主，并说明都知已被擒获，李遮福不久又来投降。于是将吏以下在碎叶城立碑，以纪念其功绩，擒获都知，李遮福而回。高宗在朝廷慰劳他说，近来因为西方边境不安宁，派你总领军队讨伐驱逐，孤军深入，经过万里，你计谋策略闻名，忠诚节操向来显著，兵不血刃而兄党消灭，讨伐叛逆安抚顺从，很符合我的委任。不久又赐宴，对裴行俭说，你文武兼备，如今故意授给你2个职务，当天授任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。调入元年，突厥阿史的温父反叛，单于管辖内的24州都叛变响应，部众数10万，单于都护萧四业率兵讨伐，反而被击败。于是任命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，率领太仆少卿李思文、瀛州都督周道务等步兵18万，以及西军乘务艇、东军李文俭等总共30多万，连绵数千里，都受裴行俭指挥。唐朝出兵之盛大， 从未有过。裴行俭行军到朔州，知道萧四爷因为运粮被劫掠，士兵多饿死，于是假装300辆粮车，每车埋伏壮士5人，各带陌刀、劲弩，用几百名瘦弱士兵护送粮车，同时埋伏精兵，让他们驻守，险要等待敌人。贼兵果然大举前来，瘦弱士兵弃车散逃。贼兵赶车到泉水边，解鞍放马，正要取粮，车中壮士齐发，伏兵也到，几乎杀进俘虏，余众崩溃。从此连续运送粮车，没有敢靠近的。等到军队到达单于以北，傍晚扎营，壕沟刚挖好，立即命令以往高岗。将士们都认为士兵刚安顿好，不可劳扰，裴行俭不听从，又命令催促。到了夜里，风雨突然降临，先前扎营的地方水深1丈多，将士无不感叹佩服。贼众在黑山抵抗，裴行俭连连作战都获胜，前后杀死俘虏不可胜数。韦克汗倪叔福被部下杀死，带着他的首级来投降，又擒获其大首领，奉旨而回。余党逃往狼山。裴行俭回师后，阿史那福念又假称可汗，与温富合兵，聚集于众。第二年，裴行俭又总领诸军讨伐，驻军于代州的行口，派反间计离间福念与温富，让他们互相猜疑。福念恐惧，秘密送降书，并请求效力。裴行俭没有泄露这件事，而秘密上表奏闻。几天后，有烟尘满天来，侦察骑兵惊惶来报告。裴行俭召集三军对他们说，这是福念抓住温富来投降，不是别的。但接受投降如同迎敌，必须严加防备。又派单使向前慰劳。过了一会儿，福念果然率领部署捆绑温富到军门请罪，全部平定突厥余党。高宗非常高兴，派户部尚书崔之悌到军中慰劳。侍中裴炎妒忌裴行俭的功劳，总管乘务挺张前绪上言福念被乘务挺逼逐，又因弃北回纥等同时向南逼迫，窘急而投降。因此裴行俭的功劳不被记录，福念和温富在都市被斩首。裴行俭叹息说，亡魂王俊的前世古今以此为耻，只怕杀降之后不再有来降的人了。于是称病不出，因功勋封文喜献功。永淳元年，时姓韦克汗车伯反叛，诏令又任裴行俭为金牙道大总管，率领十将军讨伐。军队尚未出发。当年四月，裴行俭因病去世，年64岁，追赠幽州都督，谥号为宪。特诏令皇太子差遣6品京官一人检校家事。5-6年时间，等儿孙稍微长大成人停止。中宗即位，追赠扬州大都督。有文集20卷，撰写草字杂体数万字，都流传于当世。又撰写玄谱10卷，安置军营，行阵不统，克料胜负，甄别器能等46绝。武则天令秘书监5乘4道其宅邸，秘密收入内府。裴行俭尤其通晓阴阳算术，兼有人伦见识之能。自掌管选官到担任大总管，凡是遇到贤俊，无不甄别选用，每次制敌催凶，必定预先定下胜利日期。当时有后晋杨炯、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都以文章著称，吏部侍郎李敬玄大力为他们扬誉，引荐给裴行俭看。裴行俭说，才有名声，绝路很少，杨炯应该做到县令，其余都很少能善终。这时苏卫道、王巨未知名，因调选裴行俭一见，身家礼遇，另眼相看，并对他们说，有晚年子女，遗憾不能看到他们成长，二位10多年后当居宰相之位，希望记住这些人。其后相继担任吏部侍郎，都如他所言。裴行俭曾经引荐的偏将皮将有乘务挺张前绪、崔志变、王方义、党金皮、刘敬同、郭代峰、李多作、黑齿长之，都成为名将，做到刺史将军的有数10人。他所赏识提拔的大多如此类。裴行俭曾让一人配药，索要犀角、麝香，送药的人物遗失，已经惶恐潜逃。又有赤刺的马和新安，令使擅自驰骋，马倒安破，令使也逃了。裴行俭都委托亲信招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难道是轻视我吗？都是错误罢了，对待他们如故。当初平定都知， 李遮福缴获大量珍宝，帆布酋长将士想看，裴行俭于是设宴，全部拿出来展示。有一个玛瑙盘，宽二尺多，文采极其精美。军吏王修烈捧着盘子沿台阶快步上前，误踩衣角跌倒，盘子也随之摔碎。王修烈惊慌，叩头流血。裴行俭笑着说：你不是故意的，何至于此？脸上不改变神色。诏令赐给都知等资产金器皿3000多件，驼马相当，都分给亲朋好友及副使以下，几天就分完了。小儿子裴光庭开元年间任侍中，因恩力追赠裴行俭为太尉。裴光庭早年丧父，他的母亲库迪氏在武则天时被召入宫中，很受亲近优待，裴光庭因此多次升迁至太常丞。后来因是武三思的女婿而被牵连获罪，降职为颍州司马。开元初年，经过6次升迁，任右律府中郎将，被提拔授予司门郎中。一年多后，转任兵部郎中。裴光庭性格沉静寡言，很少与人交往，在担任清要官职后，当时的人起初并不赞许他。等到他任职后，公务处理得井井有条，众人才赞叹佩服。开元13年，皇帝将要去泰山行封禅礼，中书令张说认为皇帝东巡，京师空虚，恐怕外夷乘机暗中发难，建议增兵守边，以防备意外，召裴光庭来谋划军事。裴光庭说，封禅是用来宣告成功的。所谓成功，是指恩德无所不及，百姓无不平安，万国无不归附。现在将要宣告成功，却畏惧外夷，凭什么彰显恩德呢？大肆发动民力，用来防备意外，这不是安定百姓的办法。正谋划会盟，却阻挠外族归顺之心，也不是怀柔远方的做法。有这三条，就名实不符了。况且各藩国中突厥最大，他们进献礼物，往来通使，愿意修好恩德已经多年了。现在派一个使者去征召他们的大臣前来参加会盟，他们一定会欣然应命。突厥接受诏命，那么各藩国的军长必定相继而来，这样即使偃旗息鼓，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张说说好，这是我所不及的。于是上奏实行，不久裴光庭转任鸿胪少卿，东封泰山回来，升任兵部侍郎。开元17年，受任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不久兼任御史大夫。没多久升任黄门侍郎，依旧掌管政事。随从皇帝巡视武陵回来，受任侍中，兼吏部尚书，又加弘文馆学士。裴光庭撰写了《瑶山网泽》和《围城潜轨》各一卷，上表进献。皇帝亲写诏书褒奖赞美，赐卷500匹，并命皇太子以下官员在光顺门与裴光庭相见，以重视他讽谏的深意。裴光庭又引荐寿安城李荣、十一张琪、著作左郎司马立宾等人，令他们执事弘文馆，撰写《续春秋传》。他上表请求将经文作为皇帝御传，而裴光庭等人依照《左氏传》的体例未经作传，皇帝又亲写诏书褒奖赏赐。裴光庭将修改润色的工作交给李荣，书最终没有完成。当时有人上书请求将皇室的五行属相定为金德，中书令萧嵩奏请召集百官详细评议。裴光庭认为国家的福命早已记载在史册，如果改易，恐怕招致后学的讥刺，密奏请求依旧定为土德，于是下诏停止百官极易的事情。开元20年，随从祭祀后土，加授光禄大夫，封正平男爵。不久去世，享年58岁。朝廷特下幽诏追赠太师，停止朝会3天。起初裴光庭与萧嵩争权不和，等到他任吏部尚书时，奏请采用寻资历选拔的资格，并催促选官期限到正月30日必须完成，其中留外行署的官员也令门下省审定。裴光庭去世后，萧嵩又奏请全部废除这些做法，裴光庭所引荐提拔的人全部被外放为地方官。当时有门下主事严灵芝是裴光庭的心腹，专门负责吏部选官，每次严灵芝裁定人选，裴光庭随即下笔批准。当时的人说，灵芝的口，光庭的手。太常博士孙婉将要议论裴光庭的谥号，认为他采用寻资历的办法不是奖励劝勉之道，建议是为客。当时的人认为这是迎合萧嵩的意志。皇帝听说后，特地下诏赐谥号为忠献， 并命中书令张九龄撰写他的碑文。史官为数认为改是不妥，议论说春秋的义理，诸侯为国事而死的，葬礼加一等，是嘉奖他的功劳，而使其赏赐不相称。到了汉，则赐以印绶，恩宠及于墓穴，只褒扬德性，岂是虚受？近代以来，宠赠没有准则，有的因为职位崇显，一律优厚赏赐；有的因为子孙荣贵，恩利所加，咸于虚实，全都一样了。裴光庭以守法之力突然登上相位，身居机要，岂不很多惭愧？追赠他为太师，是何等滥赏！张晏公有辅佐的功勋，任讲读讽谏的就职，官阶至九命，历任文武二官。议论者还认为赠官过当，何况裴光庭离此还远，何等妄自窃取！大概名位假借于人，是前代贤者所通悉的。史官评论说，从前晋侯选任将帅，选取那些通晓礼乐而熟悉诗书的人，确实是有道理的。权谋方略是兵家的大纲，邦国以此维系存亡，政令以此决定强弱，那么依靠人多势众，势力逞强，如朱勇虎豹之人，岂可轻易谈论推古受任？所以王猛、诸葛亮从穷巷中奋起，驾驭豪杰，左指右顾，扩清安定霸业，不是别的道理，是因为智谋全变，恰好得以运用罢了。刘乐成、裴文喜文雅方略，不逊于前代贤人，治理军队，安定边疆，很有心计谋略，是儒将中的雄杰。武则天御政之时，刑罚严峻如申鹤，多靠谄媚求恩，而刘乐成、裴赠山直言规谏匡正，若当时没有君子，岂能听到这样的话？正平侯裴光庭全选考察官吏才能，文学政事颇有深识，但遣使讥讽他的嗜好不当，这大概有类于陈寿贬低诸葛亮应变之才的议论吧，并非通论。赞语说，殷商的礼法出自阿衡，周朝的军师是吕尚，王者之兵，儒者之将。刘乐成、裴文喜当仁不让。观众，诸葛亮的谈论是我的新将。